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
就是我们每天都在抱怨隐私被侵犯，对吧？对着各种数据泄露的新闻大摇其头，觉得天都要塌了。但是转过头去，为了能在网购的时候省下哪怕1块钱，或者为了让那个网页加载的快那么1秒钟，我们又会毫不犹豫地点击那个“我同意全部条款”的按钮。
哈，确实是这样，身体非常诚实。
对，这其实引出了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核心悖论：我们真的在乎所谓的绝对隐私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讨厌那种毫无防备被精准广告吓一跳的感觉？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心理学问题。
没错，所以今天的探讨，我们要结合几份非常有趣的素材，一份是关于数字隐私、商业化追踪和人类行为模式的深度反思文本，另外还有2个关于稀缺性和创造力的问答。
这些素材表面上看跨度很大，但其实内在逻辑是紧密相连的。
是的呢，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彻底扒开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底层逻辑，看看你每天为了所谓的便利，到底达成了怎样的交易。
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技术的讨论，其实更是一场对现代商业如何塑造我们日常生活的心理学审视。
没错，为了弄清楚这一切，我们需要先把时间拨回1975年，当时美国最争议的人物之一亨利基辛格发现国家问询报的记者居然在翻找他家门外的垃圾桶，试图从中找出什么猛料。
哇，放在今天这绝对上头条啊。
可不是吗？普通人肯定会觉得这绝对是侵犯隐私，对吧？但是到了1988年，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发布了一项裁决，明确指出，警察甚至不需要搜查令就可以搜查某人的垃圾。
这里的关键在于垃圾的位置。
对，怀特在裁决里的核心逻辑就是，只要你把垃圾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它就不再受你控制了。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概念。
你接着说。
这个比喻在现实中真的站得住脚吗？你想啊，物理世界的垃圾是匿名的，我扔掉一个空酒瓶，上面没有写我的名字，对吧？
没错，是匿名的。
但是我们在网上的那些垃圾，比如我的搜索记录、我的点击偏好，这可是死死绑定着我的信用卡号、我的家庭住址，甚至我的真实身份呢啊。
确实，性质完全不同了。这根本不是无名氏的垃圾桶吗？这更像是我把一本写满秘密的私人日记本，直接扔在了公园长椅上，然后对捡到它并大声读出来的人感到愤怒。
这个日记本的比喻太贴切了，但你要知道啊，这项1988年关于实体物理垃圾的法律裁决，在几十年后意外地成为了今天整个互联网数据收集的底层基础逻辑。
等等，你说现在的互联网巨头就是按这个逻辑来的？
没错，当你在网络上浏览网页，点击连接、停留观看的时候，你留下的那些数字足迹，在他们眼里就等同于你丢在路边的垃圾。
哇，所以他们觉得捡这些数据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这样，既然是你自己扔在公共领域的，那谁去捡、谁去分析，就不再受你保护了。法律在面对技术爆炸的时候，往往是滞后的。
这也太荒谬了，他们在法理上怎么给自己辩护呢？
平台会辩称他们收集的是去匿名化的行为数据库，而不是你这个具体的人。但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
是什么？
商业追踪的历史其实远远比互联网要长得多。如果你觉得以前那个没有网络的美好旧时光充满了隐私保护，那完全是个错觉。
难道我们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出卖自己了吗？
早就开始了。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190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有个叫 Leon Bian 的人，他跑去美因州政府索要了一份拥有当地狩猎破宣镇的所有男性名单。
哇，这在当时能随便要到吗？
是的，因为这在当时属于公共记录。拿到名单后，他利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 Open API 来分发信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也就是后来的 LLBean。
等等，1900年代初期哪儿来的 Open API？你不会是指邮局吧？
哈哈，没错，就是那种只要你贴上邮票，任何人都可以把信寄给任何人的物理网络。
绝了，把邮局当成 Open API，这个视角绝了。
里昂不仅自己给这些猎人寄信卖装备，为了维持自己商品的低价，他居然还把这份精准的客户名单出租给那些不是直接竞争对手的商家。这和今天的互联网逻辑是不是如出一辙？
完全一样，这不就是早期的用户画像买卖吗？
对吧？你再想想几十年后的《Vogue》杂志。 为什么一本排版精美、纸张考究、内容丰富的厚杂志在报摊上只卖$8而不是80？
因为里面塞满了广告。
没错，而且这些广告不是随便投放的，全都是关于高级定制鞋子、名牌上衣、昂贵香水的。他们绝对不会把除草机或者平价针灸工具的广告印在 Vogue 里。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们其实早就习惯了这种交易，我们为了用$8买到一本精美的杂志，早就默许了商家把我们的阅读偏好卖给广告商。
就是这个逻辑，大家其实都默认了这种交易嘛。早在30-50年前，只要你使用信用卡，像美国运通这样的公司就掌握了你几乎所有的购买习惯。
嗯，比如我去哪儿吃饭，买了什么机票。
对，他们知道你飞去了哪里，住了什么级别的酒店，然后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信息打包卖给酒店集团，告诉他们竞争对手的客源大多来自哪些高收入的邮政编码。
只要广告是相关的，只要它实质上补贴了我们的生活成本，我们就觉得没问题。
没错，大多数人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这种补贴。
但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过去和现在我们都在进行这种隐私交换，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互联网的追踪会感到如此的愤怒和不适呢？
嗯，这是个好问题。
假设有一天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嘿，我看了你的信用卡数据，发现你最近经常去非法的按摩店，还总是住那种按小时收费的汽车旅馆，所以需不需要购买我们诊所的性病测试折扣套餐？
哇，接到这个电话，任何人的第一反应绝对是火冒三丈。
绝对的，可是仔细想想，引发愤怒的其实并不是数据被记录这个事实本身，因为你的刷卡记录作为客观数据，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于银行的服务器里了，对吧？
确实如此，记录一直都在那里。
对，所以真正让我们愤怒的是因为我们被深深的惊吓到了，这个电话粗暴地撕裂了我们预期的那层边界感。
嗯，边界感被打破了。
我们和商业社会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你可以默默利用我的数据，但你别戳破它。现在这个规则被打破了。
没错，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核心的转变。
什么转变？
从过去邮局邮件、信用卡账单，到如今无处不在的跨站点追踪技术，其实我们被收集的隐私总量并没有发生断崖式的突变，真正发生质变的是这些信息的颗粒度以及数据交叉比对的深度。
颗粒度？你的意思是过去他们只知道我是一个喜欢体育运动的人，而现在他们知道我在凌晨2:40连续观看了4.5分关于左撇子高尔夫球挥杆姿势的教学视频吗？
甚至比这更深，当机器介入之后，追踪就不再是单一维度的了。
他们是怎么做的？
今天的数据基金人使用一种隐形的数字账本，比如跨站点的追踪像素和第三方 cookie。 这里我们保持客观的陈述，不带任何政治立场。假设你把全美高收入的邮政编码提取出来，和 Vogue 的订阅者名单重叠，再然后和登记为某特定党派的选民名单重叠。
哇，这就像是把无数张半透明的图层叠在一起，每增加一个图层，原本模糊的人影就变得越来越清晰。
没错，而且你的不同设备也在被不断关联。比如你今天在情绪脆弱的时候，用手机在某个不知名的小网站上看了一条黄色的迷你裙。
嗯，然后呢？
那个网站上的追踪代码立刻捕获了你的设备 ID 和 IP 地址，并将它发送回数据交易市场。接下来的噩梦就开始了。
我能想象到了，这条黄色的迷你裙简直阴魂不散。
是的，接下来2周，你用工作电脑开会，它出现在屏幕右下角的弹窗里。你回到家，用家里的智能电视看新闻，它甚至能出现在视频前的贴片广告里。
太恐怖了，就因为系统早就把我的手机 IP 和家里 WiFi 的 IP 绑定在了同一个用户档案下。
对，这种全天候的无死角的惊喜，由于颗粒度太细，交叉的太深，直接越过了我们的心理安全线，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侵犯。
在早期的互联网，网站之间的壁垒其实还是很高的。我在网站 A 的货中，网站 B 无权知晓。
但资本为了追求更高的广告转化率，彻底拆除了这些围墙。 我们每天都在把自己的行为当作垃圾扔进网络，而背后的算法就像一台超级清道夫，
把全网那块最不起眼的纸屑都拼凑起来，还原一个可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全息画像。
没错。
这就引出了一个让人非常纠结的矛盾呢。我们其实一边抱怨被监视，一边又极度渴望这种监视带来的红利。
哦，怎么说？
比如零售专家 Paco Underhill， 他曾经在梅西百货看了10000个小时的监控录像，发现如果货架间距太拥挤，女性顾客就会放弃购物。
也就是所谓的屁股摩擦效应。
对，于是商场拉宽了货架，销量大增。顾客不仅没觉得被冒犯，反而觉得，哇，这家商场购物体验真好。
放在今天的数字世界里也是完全一样的逻辑。如今的网页设计师通过追踪你的 IP、鼠标移动轨迹，甚至是停留时间来优化页面的按钮位置。Netflix 会精确记录你在哪一分钟按下了暂停。
如果某部剧我只看了一分钟就退出，下周它的算法绝对不会再把这类题材推给我。
没错，为了适应不同用户的偏好，这种大型流媒体平台甚至有几百个完全不同的主页版本在同时运行。
我们其实是被宠坏了，你知道吧？如果你点开一个网站发现它毫无优化，每次都要重新输入收货地址，推荐的都是你不感兴趣的东西，你大概率3秒钟就会关掉的。
肯定会关掉的，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要求平台必须提供极致顺滑甚至能读心的体验，但我们又极其讨厌他们为了提供这种体验而盯着我们看。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双标？
与其说是双标，不如说我们被一种现代商业的隐性勒索给困住了。
勒索这个词儿很重啊。
因为本质上人性中存在着寻找便利的巨大惯性，理论上在这个数字世界里，你确实有彻底保护自己的选择。你可以设置复杂的 VPN， 拒绝所有补贴，甚至不用智能手机。
但那真的是一个选择吗？如果我不点同意条款，我就没法用打车软件去开会，我没法用银行 APP 支付房租。我们在这种垄断性的便利面前，就像是被绑架的人质。
没错，大多数人宁愿为了省下1秒元或1分钟而妥协。如果你想彻底保护自己，你需要付出极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我们不仅失去了隐私，还不得不自掏腰包为这份便利买单。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资本面前，你只是个数据节点。
是的，哪怕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 audio 进行的这种沟通，播客其实也难逃法网。
播客广告现在也变得极度精细化了。
早期的播客广告是直接录在音频里的，全世界听众听到的都一样。但现在的动态广告插入技术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当你的设备向 Shovel 请求下载节目的那一刻，你的 IP 地址就暴露了。
系统在一毫秒内判断出你在德国，平时喜欢听财经类节目，于是立刻给你精准推送一条德国当地高端理财产品的广告。从早期的自愿暴露的 Jennycam 网络摄像头，到现在的 Nest Alexa 机器，一直在默默注视着我们。
而这里最讽刺的是什么？当你意识到一家远在天边的数据公司竟然摸清了你最隐秘的弱点时，你会感到恐慌。你觉得有一群躲在暗处的人正在死死盯着你。
但残酷的真相是，根本没有人关心你叫什么名字，对吧？也没有人在乎你昨晚是不是哭了。
没错，这些广告商和数据经纪人根本不是什么偷窥狂，他们只是一群短视的、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自恋者，用一台电脑去和另一台电脑对话罢了。
他们只是想卖掉那条裙子。在这个系统里，我们只是带有概率标签的流量。
资本主义系统的无情之处就在于，它永远朝着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的方向转动，而不是朝着把你当成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方向转动。
所以，我们的互联网对我们说的话，就像当年法官拜伦·怀特对七星哲说的一样，克服它吧，你的数据就在路边，如果你介意，去给自己买个碎纸机。
听起来确实挺绝望的。
但既然系统都在试图用数据优化我们、预测我们，我们该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主题性？这就引出了素材里关于稀缺性的讨论。
这是个很好的逻辑过渡。系统试图包办一切，那什么才是稀缺的？
比如那些非盈利组织和自然环境。搜索引擎毫无门槛，大自然也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在这样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里，如何吸引人们参与进来？
答案是通过人为的创造身份与连接的稀缺性。 大自然虽然免费，但如果你设立了一个荣誉护林员的机制，发送特殊的徽章或者数数的志愿者停车位，
瓦解就创造了一种稀缺的身份认同。
是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数字时代创造这种稀缺不是为了排他，而是一种促成行动的慷慨之举。
用身份认同把人们从虚拟世界拉回现实行动。提到应对算法世界的方法，乐高机密的故事简直是个完美的隐喻。
乐高当年可是差点破产的。
对，他们面临破产，最后是靠推出带有明确拼搭说明书的套件挽救了公司，因为说明书给出了一个确定的正确答案。
但你要知道，仅仅按图索骥，这本质上只是一种服从性训练，就像是在做老板吩咐的事一样，你完美地执行了指令，但这其中毫无创造力可言。
我们现在在数字世界里，不知不觉都变成了听话的拼搭者，那些精准的算法推荐就是我们的乐高说明书。我们买算法觉得会买的衣服，看它判定我们爱看的电影，
非常的顺滑，但也非常的平庸。真正的创造力在于扔掉那本说明书，把绝地武士战机和伦敦桥的零件混在一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
这就像是算法世界里的生存指南呢。如果我们只按照大数据的预测去消费和生活，我们就成了完美但平庸的合规者。真正的魔法发生在你不按套路出牌的时候。
没错，拒绝对数字环境的顺从，就是在重塑我们自己的人性。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脉络，我们真正厌恶的从来都是越界的惊吓，而我们交出隐私的筹码是低廉的价格和极致的便利。
在这个不断被追踪被优化的数字世界里，绝大多数人都在完成乐高公司提前设定好的图纸。
所以在节目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发人深省的思想实验。下次当算法向你完美推荐了一件你甚至都还没意识到自己想要的商品时，问问你自己，
什么问题？
是他无耻地入侵了你的隐私，还是他正在慢慢接管并改写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一个冷冰冰的机器比你更了解你自己，那么做出购买决定的那个到底还是不是你？带着这些思考去审视你下一次的网上冲浪吧。感谢你参与这场深度解析，
我们下次见。